那感谢主，我们最后还是能够现场稍微有一点点的聚会啊，可能我得稍微简短一下我的分享啊。但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低头祷告吧。啊，主要感谢你，让我们最后还是可以一起聚集，虽然不能亲自聚集，但还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方式啊，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还是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来思考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话语。主要我求你赐福于我们下来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所学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知识都能够好好的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所学的不是单单在头脑里面学的，而是在心里面去学的。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今天首先要开始看的一段经文，其实我们都特别特别熟悉的一段经文啊，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一段经文。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拿出自己的一本圣经来，我知道大家很喜欢用手机来看圣经或者看微信，我都不清楚。但因为我们当我们看一段经文的话，要是在手机上看一段经文，我发现就是特别难来看上下文，因为才有那么一点点的几章经文，几节经文可以看。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拿出来自己的一本圣经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首先就要看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十四节，就是保罗通过圣灵的感动在写着，就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那这段经文当然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也今天当然不会把所有的内容都分享，但其实我想特别专心于一个小小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有一件事。在第十三节的中半部分，保罗就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跟前，想要追求，要认识主基督，要效法他的死，希望也与他一同复活，就可以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准备的赏赐。当我看到这段话，我就觉得好稀奇，难道保罗只在追求这一件事呢？因为我们看他的这些服事非常非常多，他有建立教会传福音，使整个欧洲还有亚洲的一部分都能够听到福音，他就建立了这些外邦人的教会，可以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是他属灵上的后裔。但保罗就说 No, 我根本不是追求这些，我所追求的就是可以得到神在主基督所准备给我的赏赐，我希望可以认识到基督，可以效法他的死，可以得着与他一同复活。这样看来，当我思考我们自己的服事，我们自己的服事可能远远比不上保罗。我们没有建立整个教会，我们没有把圣经新约圣经好几卷书都自己写，这些我们都没做到，我们的服事还是那么小小的，根本比不上保罗。但保罗自己觉得连他这种服事不是值得去追求的，可以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主要关心的就是说要亲近主，次要的就是说还有机会可以服事主。我觉得起码说我自己的话，我很容易把我自己的服事当作是一个偶像，我就开始追求我的服饰，想要把我的服饰做得更完美更好。但服饰不是 我们唯一要紧的事情，不是我们唯一应该追求的事情。我们的服事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可以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做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到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但我们所追求的应该还是认识到主基督，次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认识主基督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服侍他，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认识他，能够更加的亲近他。但我们所追求的还应该是要认识到基督啊、与他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但这段经文好像非常非常的完美，都讲到要向着标杆直跑。特别现在我们都关在家里面，我们也不能出去，也不能连上班，我们不少的也不能上班。我个人我也不能去实验室去做实验，我只好还是在家里面读 paper 一边读 paper 一边发呆。我根本没机会做到像保罗那么好玩的吧，好玩的服饰还是完美的服饰。我们一般的生命当中都是比较普通的，就是做一些非常现实的事情。我还想看另外一段经文，也是用到这个一件事的说法，但它的背景没有像保罗那么丰富。它是在新约圣经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在记载耶稣去马大和玛利亚的家的时候，他又用到了这句话一件事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8到第42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8到第42节，路加福音十章38到第42节。他们就是门徒们还有耶稣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注意吗？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其实当我读这段经文，我还是觉得马大比较有道理。难道耶稣自己来到你家，你都不准备点吃的给他？他是走路过来的，很有可能他是从耶路撒冷走过来的，还是从哪里我也不清楚。但他和门徒们都已经走了一段路，难道你没有准备一些食物给他吃，就是过分的不礼貌？我记得冯伟牧师过来的时候，我们都不是我们，我没有参与我做的食物没那么好吃，但有不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准备好多食物给他，他和他的家人可以吃，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去做的一个礼貌为了欢迎我们的新来的牧师。难道耶稣自己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准备食物给他吃？这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在古代中东的文化当中，谁来你的家，你都要准备，要待客，要准备食物。其实，在任何文化，你都要准备食物给你的客人吃。但耶稣在这里说，好像觉得玛利亚所做的比较有道理。他就说：“马大，马大，你担心了好多好多不同的事情，你担心好多伺候的次序等等，但要紧的只有一件事。”他接着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他怎么会说这一句话？我觉得是因为玛利亚所做的比马大所做的重要的多，要紧的多。要是冯伟牧师过来你家你就说：“哎，冯伟牧师，你先坐在这边，我想先亲近耶稣，再过了一个小时，我再准备点东西给你吃。”我个人绝对不会愿意这样子去做，我觉得太不礼貌了，太丢脸了。但玛利亚所做的行为基本上就是类似的一个行为，他就违背了就是可以说社会礼貌的要求。为了可以听到耶稣的话，为了可以坐在耶稣的跟前领受他的道， 我恐怕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早晚会遇到类似的一个情景。 OK， 不是类似的一个情景，耶稣不会、应该不会过来来到我们家肉身坐在我们的沙发上，但起码我们会有这些经验，我们得违背社会所立定的一些礼貌的要求，礼貌的标准，为了可以亲近耶稣。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是说，亲近他是唯一不可少的，这是不可少的这一件事，其他的都可以少了。我们得提醒自己，早晚我们会遇到类似的一个情景，我们得违背一些社会所立定的一些规则，社会所想要我们遵守的礼貌的一些规则，为了来亲近耶稣，为了来靠近耶稣，能够听到他的道，能够坐在他的跟前。其实这段经文就是记载耶稣和马大和玛利亚的这样子的来往，他并不是单单来劝勉我们，他并不是单单来指责我们。其实我个人在我个人的生活当中，我发现这段经文是让我得到很大很大的鼓励。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鼓励我的次序比任何其他的经文还高。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好多好多担心的事情，我们有许多让我们忧虑的事情，但上帝的真理就是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件才是不可少的。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等等等等，我们的家，我们的这等，这些都不是不可少的，这些都能够忽略，只有一件事情才是不可少的，才是最要紧的。那当我忧虑的时候，当我觉得哎呀，我该做的事情超越我能够做的事情，我只要提醒我自己一下，说上帝已经告诉我了，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了，只有一件事才是要紧的，我有没有坐在他跟前，我有没有坐在他脚前听他的道，要是我做到了这一件事，其他生命的一切都是次要的。我的学业没做好，这并不是要紧的，我的事业出了问题，这也并不是要紧的，我跟朋友们的关系出了难题的话，这也是可少，这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可以忽略的，就不是说应该忽略的，但是能够忽略的，这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只有一件事，我有没有自己来到主的跟前，坐在他跟前听他的道，要是我做好这一点，那我必不可少的必须要做的要紧的事情已经做成了，其他的我都可以交托给主。另外在这段前最后有一小句话，他怎么说呢？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躲去的。要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生命其他任何一件事情有可能被夺去了，我们可能失业，我们钱财可能都用光了，或是被偷走了，或是我们的朋友们都不见了，或是我们的家人就离世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被挪去被夺去，但有一件事是不能被夺去的，就是我们自己坐在主的跟前领受他的道，那我们心里面所得到的这样子的收获是不能被夺去的。这也是巨大的一个鼓励，说只要我追求这一点，我所得着的属灵上的喂养是永远躲不去的。感谢主，感谢主，他是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有永远价值的一个机会，就是可以听到主的话语。那我们现在就已经非常快速的看了两个例子，就是圣经里面用到这个一件事的说法。那我希望我们就可以再看第三个例子。我发现我在费城所认识的一位牧师，他说哎，值得去研究圣经里面每一次出现一件事的说法，就可以了解到神觉得最要紧的事情是哪些。 算了，这句话他就没有再讲，没有说这些最要紧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没有说那些经文是什么，我就回去去找一下。说实话，我比较懒，我就用英文来找，我没有用原文来找。我发现主要有三个经文，就是用到这个一件事，而且就是指着我们只需要追求，我们只需要想念，我们只需要担心一件事。两个在新约里面，一个就是在旧约里面，在诗篇大卫写的，就是主耶稣之前大约1000年左右，大卫写的诗篇第27篇也用到这个一件事的说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第27篇，诗篇第27篇第4节，大家都有翻到还是在手机上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久问。那当我们读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很属灵的，很好听的。我所祈求的就有一件事，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里，很好听。我好多首歌，好多说赞美歌都是从这段经文来写的。但要是我们开始更加的深入的思考一下，看一下上下文，这篇诗是什么时候写的，我们也不知道，没有直接的跟我们讲，没有直接的记载。但这整篇都是讲别人要过来杀害大卫，请求主的保护，说有他周围好多人想要杀他，听起来好像就是他在逃命的时候，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写的，不能保证，但听起来好像是，因为他不停的说主啊，有我周围好多人要追杀，要抓我，要把我谋杀了，这样子的情景，主要就是他逃命的时候。扫罗追杀他，就是他所经验的。他自己当王的时候，主大部分的时候没有谁敢杀他，有一两个例外的时段。所以当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大卫的处境是怎样，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处境吧。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事业，他原来是有很光荣的一个事业都有人在唱歌说，哦，扫罗杀了千千，大卫杀了万万，大家都觉得他是好厉害的一位军士等等。那他现在他就是逃命了，他的家人都受到危险。圣经记载在好像撒母耳上帝就是说大卫就是把他的一些家人就隐藏起来了，因为扫罗要是抓不到大卫呢，还是抓到他的家人吧。所以他家人也受到生命的危险，而且大卫也无法跟他的家人待在一起，他的事业都没了，他的未来就是已经是一片黑暗，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未来会怎样，他全是要靠主，就是要信靠主才有这样子的确信，说他不会被处死了，而且他生命都受到这样子的危险，这不是稍微一点点的危险，这就是他的网，他国家的网，派他整个军队要追杀大卫一个人，你躲的话你也躲不了多久，你早晚要被找到了，早晚要被抓到了。而且大卫现在就是在怎么说呢，他身边的人都是社会边缘的人，都是一些讨债的人，还是一些犯了什么罪就要逃跑不要被抓的一些人，所以他周围的人都是怎么说呢，社会底层的人吧。在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大卫还敢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祈求，就是能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思想他的话语，瞻仰他的荣美。这让我有点稀奇，要是我在大卫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那我有一件事请求耶和华，今天求你不要让扫罗把我杀掉了，而且我仍要继续这样子求，到了明天我再求一遍，主啊，请你今天又不要让扫罗杀我，后天又是同样的一个祷告。但要是我们看第五节，看第六节，看这整段诗，我们发现大卫已经意识到一个真理，他发现说，我只要求一件事，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里，我自己肉身上的危险 主会负责，我自己生命能不能保留，耶和华会负责。我已经信靠耶和华，我知道他会保护我，早死晚死这是耶和华的事。但我只有一件事需要祈求的，我只有一件事需要关心的，我自己要追求的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思考他的话语，向他求问。我敢说我们没有谁临到像大卫那么糟糕的情况，或许我们的事业有危险，或许我们的一些钱财最近就少了很多，我们要是搞股票的话我们就糟糕了等等，或许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就觉得生命也有起码这样的危险的感觉吧，但起码我们国家的君王没有过来明明想要杀害我们，而且我们还可以跟家人有一定的相聚。我们在这样子比较顺利的情形底下，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请求的是什么？我自己发现，一到我的学业还是我的事业遇到危险，我就啊哇，我祷告特别热心，可以为此祷告，求神帮助我等等。但好像我求的是求错了，我临到有糟糕的情景底下，是值得去请求主的帮助。但我有没有说我主要所要求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我最刻苦祈祷的应该只有一件事，就是说我一生一世能不能待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向他求问。那我也提到说圣经有三处特别明确用到这个一件事的说法，但其实一件事这样子的说法也有两个其他的地方出现。那我不知道和合本可能有更多出现的词序，我自己只有找 ESV 的出现。但我们现在已经看的这三个例子都是正面的例子，就是说应该去追求什么，应该去祈求什么，应该去就是应该去重看什么。但其实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负面的例子，也有一个例子就是让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不要去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第二十二节。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就是记载耶稣和门徒们他们这段时间他们就是在传福音吧，就是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在侍奉，已经有一段时间并不算是他顶峰时期，但感觉好像耶稣顶峰时期刚过了一点点吧。也许还算是在他顶峰时期的一段时间。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一起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章从第十七一直到第二十二节记载，有一位年轻的财主来到主面前。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向他说，两善的师傅，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两善的？除了神以位之外再没有两善的。诫命你是少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是产业很多的。下一节就说耶稣就说，有钱财的人进天国甚难的，甚难的。我觉得这段经文让我稀奇的一点，就是耶稣所说的第二段话。耶稣看到这位年轻的财主，对他感到这样子的爱心，就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来跟从我？要是有人来到我们跟前说，我们该怎么行才可以得永生呢？我感觉我们都会跟他们传福音说，悔改信福音就能够得到永生。感觉好像耶稣要参加一下这个福音班的主学，可以学好福音的这样子的四个属灵的规则还是怎样。但我还是偏向认为，耶稣比我们任何更熟悉福音到底是什么。他在这一时刻当中，他对这位很有钱的人说，你所缺乏的只有一件，你得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年轻的财主，他也知道他是罪人，他也知道律法，他也知道他需要怜悯，他需要神的怜悯，他也知道耶稣有答案，他知道耶稣可以使他与神有好关系，使他可以得到永生，这些他都了解，其实福音的基础他都明白，他都相信，但他不大愿意悔改。为什么？有一件事在挡住他，就是自己的钱财。我觉得在我们现代的福音派的教会，我们很容易对福音有一个误解。我们觉得信福音就是做一次的祷告，祷告完了你就成为基督徒，并不见得是。我们很容易说一句话，就是说一次的祷告，但心里面没有改变，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跟从耶稣，那就不会让我们得救。从某个角度来看，得救不是说一次的祷告，得救就是愿意放弃一切，为了跟从耶稣，那才算是真正的得救。那 Sinner's Prayer 就是Sinner's Prayer 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感觉我们说了这几句话。就等于说已经得救了，就等于说我们在跟从主。但我们有没有愿意变卖一切为了来跟从主？要是我们得到这一点，说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那就等于说我们明白福音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明白到信主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也说了这个例子，就是特别可悲的特别负面的一个例子啊。或许这位年轻的财主以后就信主，我们也没有详细的记载啊。按照教会的传统，他是以后就信主啊，成为写马可福音的这位马可啊，具体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结束之前，我还是想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圣经记载有一位愿意放弃他生命当中的一切，为了来跟从主，为了来亲近主，为了不要得罪主耶稣基督。他当时不怎么认识基督，但他还是愿意放弃一切，为了来跟从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实际上最理想的话，我们就要看整个一章，但整个一章它的内容特别多，我也无法概括整个一章所有的内容。我们主要去看的就是两节经文，就是24和25节。但看整段约翰福音第九章，就是当作这两节的背景吧。有一位从小都是瞎眼的人，就是一出生就是瞎眼的。耶稣看到他，就派他去希罗亚池子去洗，就说你洗了就能够看见。那这位瞎子就透出了就是信心的第一步，就去了希罗亚池子洗了一下，就得以痊愈了，他就能够看到了，他就被医治了。哇，他这样当然开心的不得了，他医生都是瞎子，医生什么也看不到，一下子就痊愈了，就可以看到。这是也在连有现代的科技的话，这都是 几乎见不到的一件事情，更不用说当时就是谁都听不听没听过的一个神迹。他就过来，大家就很稀奇，说真的，你是这位从前是瞎子，现在就得以看见。他们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那边去，说你看一下，好像是这位耶稣医治了这个人呢。那当然法利赛人特别不开心了，他们当时已经非常的抵挡耶稣。嗯，耶稣这样的医治一个从前是瞎子的人，大家当然都会觉得很稀奇，觉得太棒了，太厉害了。所以他们就找这位瞎子的父母亲过来说，这位真的从前是瞎子吗？他怎么得以痊愈呢？这就发现挺有意思的一句话。瞎子的父母亲就说 OK， 对啊，他确实我们的儿子，他从前确实瞎子，他现在确实能够看见，但具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想说他是成年的人，你就问他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法利赛人，就是其他的犹太人要把他们赶出会堂。法利赛人已经讲得很清楚，只要你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我们就要把你赶出会堂。我们听到赶出会堂怎么回事，好像我们现在都被赶出会堂，我们都不能去教会，都去现场。但赶出会堂比这个更严重的多，你就跟你整个社会圈都已经就划清了界限，大家都不愿意跟你有来往，你也不能去会堂里面，你的生意就糟糕了，你的朋友们都不见了，你的家人也有可能不愿意跟你有来往。所以瞎子的父母亲都很担心，他们不愿意这样子涉及到这样子的危险，涉及到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损害。所以他们就说，那你问我们的儿子吧，他已经是成年的，他怎么讲那他怎么讲了，我们不要参与在内。那当然法利赛人就回到这位瞎子，那你觉得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都是宗教的掌权者，他们也是社会里面有很高的地位，他们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有一定的权力。他们像一个从前是讨饭的一个瞎子过来，有什么要求瞎子应该都会听吧。所以他们就对瞎子说，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来呢，从前是瞎子的人来。哦，这就是第24节约翰福音第几章约翰福音第9章第24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来那位从前是瞎子的人来说，对他说，你该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那在类似的情景底下，一般的那位瞎子就说 OK 吧，你说就是了吧。但瞎子没有这样子去讲，瞎子就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然后法利赛人又问他，他就说，哎，你看一下，这位人能够行这样子的神迹，他绝对不是罪人，神不会听罪人的祈求，神听遵行他旨意的人 的祈求。结果怎么样呢？法利赛人就把他赶出会堂。其实这位瞎子现在所失去的是他生命的一切都没了，他从前是讨饭的，但他现在能够看见他讨什么饭，没有谁会给他什么了。他没什么事业的经验，他也认不了字，因为他从前都是瞎子，他父母亲都不愿意支持他，都不愿意帮助他，因为也是害怕法利赛人。他社会所有的朋友们说不定也不愿意靠近他了。他怎么办了我都不知道。但他也不担心这些，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不担心他整个生命所有的这些支持他生命的都没了？他为什么不担心呢？因为他知道一件事，他从前是瞎眼，他现在能够看见，这对他来说比生命任何一切事情更加宝贵，更加值得去追去得着的。他只需要知道这一件事，我从前是瞎子，我现在得以看见，他就愿意为主的缘故失去一切。以后耶稣就来找他，就让他可以认识到主，就说他在主面前下拜等等。他应该就是以后当做耶稣的门徒，但没有多记载具体的情况，我们就不知道，我就不敢说了。耶稣向瞎子就显现之后， 他又跟法利赛人说了一句话，就是在九章第四十节开始，同耶稣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是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瞎子愿意放弃一切为了来跟从耶稣，是因为他意识到他从前就是瞎子，他意识到他所得到的这个痊愈有多么的宝贵。 我得问一下大家，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你不愿意放弃为了保养自己的两个眼睛？要是我说你可以做个选择，要把你一生所有的这个钱财，所有积累的钱财，你的家，你的车子，你的任何股票等等都要失去，或许你可以把他们都存留，但要失去你自己的两个眼睛，我敢说起码年纪年轻的都不会愿意失去自己的两个眼睛。为什么呢？因为这比什么钱财还宝贵。你没有眼睛，你有钱有什么益处呢？你啥也看不到，你的生命就糟糕了。要是你说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事业还是保持自己的两个眼睛呢？我们当然都愿意失去我们的事业，保持我们的眼睛，起码我们能够看见，可以找另外一份工作。看不见的话，那我们就怎么办了？这位从前是瞎子人，他意识到耶稣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是多么的宝贵，是多么的钱就买不到的一件事情。恐怕我们经常就像瞎子，讨饭的瞎子，坐在路边请求人的帮忙，到时候人家就给我们5刀，我们就太开心了，已经拿到5块钱美金。耶稣过来说，我愿意医治你，我愿意让你痊愈，但我们太忙，我们要争取5块钱，争取10块钱，我们就拒绝耶稣，我们不愿意去得到这样子的医治，因为我们想要继续讨饭，我们想要继续拿到5块钱10块钱。要是我们被医治了，我们就可能没时间去讨饭了，没有谁给我们钱，那我们宁愿继续讨到什么5块钱，怎么10块钱。耶稣所赐给我们无比医治的这样子的宝贵的机会，我们就没有去追求，没有去抓住了，没有去抓紧了。我们经常为了事业，为了别人的赞扬，为了自己的舒适，为了一些属灵上的夸奖，这些短暂的事情就失去了永远跟耶稣有这样子的来往，永远跟耶稣有这样子的接触的机会。简直来讲，我们就是在追求粪土，放弃那一件值得我们去追求，值得我们去抓住的一件事。简单的来讲，我希望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爱慕的，只要有一件事，要是能够达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成为有耶稣的形象的小基督。我分享只有这么多。我们还是先呢一起低头祷告吧。主，我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主，我感谢你不但是拯救了我们，你也是让我们可以与你有关系，你也是赐了你自己的圣灵来到我们，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随时都有这样子连接的机会，都有这样子的与你相遇的机会。主啊，我求你时时来提醒我们你有多么的宝贵。主啊，我求你赐给我们有眼界，医治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意识到你的荣美，让我们能够意识到你是多么宝贵的。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多么的爱我们，愿你失去一切为了能够得着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